10月13号，诗篇115篇，我们今天默想第一节到第八节。在今天的诗篇里面呢，你会特别感到很惊讶的是谈到了偶像。那我们先看第一节：耶和华，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，不要归给我们，要因你的慈爱和信实，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。为什么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看到第一节、第二节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集体的我们在干嘛呢？我们在对神有一个抗议，有一个呼吁，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祷告在第二节，你为什么让列国人讲好像我们的神不是神？我们的神在哪里呢？那我们现在要来跟你呼吁的，请你不要把荣耀呢，归给我们。意思就是，我们不是在为我们自己的荣耀在祷告，我们遭遇到的事情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你的荣耀，神你的荣耀受到了亏损。所以呢，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荣耀，我们在做这个祷告，我们关注的是神你的名，你的荣耀。免得呢，外邦的人亵渎你的名、你的荣耀，然后说你，哎，他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呢？所以，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选民为了神的荣耀祷告的时候，那神跟我们是有圣约的关系 （covenant 新约）。到了新约，当然就是耶稣的宝血跟我们立的约。但在旧约里面，是神先拣选了以色列人归他们。但以色列人可能当时因为这首诗的背景我们不知道，但可以想到就是以色列人陷入到一个困境当中以至于呢，好像他们打败仗一样，以至于呢，外邦人在笑话他们说：“嘿嘿，以色列，你们的神在哪里呢？”所以呢，这个困境就是。外邦人在怀疑神，这个以色列，你们的神，你们的神的荣耀在哪里呢？怀疑的不是我们信主的人，不是以色列神的选民的人在怀疑不不不不，怀疑的是外邦人因为当两国交战，如果这个国家打败了，那在古代中东那边他们的习惯就是，如果这个国、这个部落民族打败了，那就是他们的神太弱，他们的神不伟大。那现在呢，以色列好像是在困境一样，以至于列国呢就提出来说：“哎，你们的神哪有啊？你们神根本都不伟大，你们神到底在哪里呢？”像这样子的祷告，就是就着神、你的荣耀、你的属性来祷告，然后呢？针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你就会发现第三节就讲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我们的神很不一样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，也就是说，他完全随自己的旨意，没有人做过他的谋士，他允许如此，他如此行，万事都有一个定时，但是是各按其时，是美好的，在神的眼里。哪怕人的恶也能够被神使用来效力，来成就神所要达到的神的国、神的义等等。所以呢，第三节在回应外邦说：“哎，你们的神在哪？哎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不是眼睛看得见的。我们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呢，你不要觉得我们这时候好像陷在困境里面。不不不，他有他的美意的。但是呢。”外邦的神、列国的神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相当有名的就是列国的偶像。你们的不是神，我们的才是神。你们的是偶像，你们的偶像是什么呢？是金的、银的，跟我们的神神是个灵，不一样。你们是金的、银的，而且呢，你们是人手所造的，只能随人的意思。人想要把这个偶像画成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，涂成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有钱的人就是金的银的去造偶像，没钱人就是劈一块木头，然后你认为这个你的神像什么，你就把它造成什么。 好像埃及尼罗河神，OK，河神，还有呢牛，叫个金牛犊，还有呢青蛙，还有呢太阳，反正他们啥都拜。但是呢，那随人的己意，人的意思把它造成什么就是什么。但是我们的神不一样，我们的神在天上，他是随自己的旨意，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你们外邦人造的神，你们外邦人偶像，却不能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反而要听凭人来指定他怎么，他才是什么。所以呢，外邦的神，外邦的偶像，他根本就不是神，他是被造的。第五节开始，他们有口却不能说话，有眼却不能看，有耳却不能听，有鼻却不能闻，有手却不能摸。有脚却不能行，也不能用喉咙发声，所以神的百姓满满的来宣告说：我们的神在天上他是至高无上、统管万有的神，而且他自由的施行他的慈爱、他的审判，所以呢，他是跟偶像不一样的。哎呀，偶像真的好可怜啊！你看到第四节到第七节，这里就表白了神真神、永活真神跟人手所造的偶像，凭着人的想象力被杜撰、被捏造、被赋予某一个传奇故事，好像观世音娘娘或者佛拜什么佛等等，是很不一样的。所以对比这个偶像是软弱无力，哇！这个诗篇啊，115篇跟诗篇135篇15节那里，跟以赛亚书44章46章那里，还有耶利米书10章，甚至哈巴谷书2章等等，描述的很类似。我们的主有创造的大能，偶像呢却是人所造的。我们的主是住在天上，偶像呢，他们是在地上被住在地上的人所造的跟人一样很有限，而且是用出于土、出于这地上的所有物质材料造的，而我们的神却是造物主。所以，当你把这个当做一首赞美诗来说到神的能力超过一切的时候，这简直就是讲到这个偶像啊，哎。根本就是无能的，偶像只能被召唤到神面前被审判。偶像外面看起来多么的像人，然而真正的人却是被神所造，而人想要反过来造神，造出来的却是偶像，毫无价值。你看你的五官，口啊、眼啊、鼻啊、手啊、脚啊、喉咙等等，却是一点功用都没有。归根究底，这就是人类造出来的宗教，造出来的神，跟真正的造物主，真正造物主来选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来赎我们回来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所以第八节，做偶像的必和偶像一样，凡是依靠他的都必这样。这样是哪样呢？就是毫无价值。那些敬拜偶像的人，不是说他们不真，也不是说他们不敬虔，而是他们是枉然的，敬拜的是枉然的，因为他这是一个错误的崇拜。但是错误崇拜呢，并不是无辜的 innocent 无罪哦。在亚当之后，人是没有能力去寻找神，但是是神自己来寻找人，而人被神意见的时候，或者说人遇见神的时候，他们只能非常的谦卑，然后呢，承认说祸灾，我有祸了啊，我是嘴唇不洁之人，在嘴唇不洁之民当中，我灭亡了，我倒霉了，我死定了，应该是这样，然后只能祈求神的怜悯。所以，你如果遇见了真正的神，而你却拒绝他，到最后，你一定是，你不要说你是无神论，你一定会变成是去拜偶像，你最终就会跟你所拜的偶像一同灭亡，哎，真的是很可怜。所以呢， 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神到底是造物主，还是你在伙同跟不信的人、外邦人一样，在嘲笑你自己说他们的神在哪儿呢？你不禁要问神啊，你在哪儿呢？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？神啊，你为什么允许我遭遇这些呢？为什么要容许外国的没有信耶稣的列邦的人说这些话，然后你也掺一脚也这么说呢？特别在逆境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思考过。我们什么时候很容易变成是拜偶像呢？我们什么时候变成跟偶像一样，是突然的、枉然的、毫无价值的呢？那就是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不跑到神面前求助，我们反而像外邦人一样啊，不去敬拜真神，然后呢到最后落得人家说，诶，他不是基督徒吗？他的神在哪里呢？如果他的神很伟大，为什么他今天会碰到这些事？诶，人们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些事我觉得还好，但是你碰到这些事，你也跟外邦人这样子去同感的说这些话，那你还真的是拜了偶像。为什么要这样质疑你的神呢？我们神自始至终在天上，他喜欢什么他就什么，他随自己的旨意行事，我们怎么可能去了解认知到呢？因此让我们不要去挑战他，搞到最后说，哎，我们的神啊在哪里呢？不不不，我们要说，神啊，你在天上查看，这事若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因此我不是像偶像那样，有口呢却不能说赞美你的话，有眼呢却不能看你自己在日光之下你所行的救恩的奇事，然后有耳呢我却不能听见你的微声细语，你对我说慈爱的话，你对我说真理的话，有鼻呢却不能闻，不能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有耳呢却不能听，听不见你跟我们讲话，闻不见你的馨香之气，手摸不着你，我们摸不着你爱我们的心肠，有脚呢也不能行，我不能行走在你的真理道上，我们的脚摸不到你的真理，我们的手摸不到你的真理，因此我们不行你真理之道，我们有喉咙也不能发声来感恩、来敬拜、来赞美你，我们的手甚至不能举起圣洁的手，被你洁净之后来为万人、为我们自己来代求。到最后我们不知不觉，我们竟然沦落成像偶像一样我们依靠了偶像，其中最大的偶像恐怕就是我们自我吧。然后我们自我又很软弱，我们又不愿意在伤痛当中敬虔的回到你面前，搞得我们跟偶像一样，我们所有人生都废了。神啊，我们不愿意是废材，特别在不顺利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愿意在经历沮丧之后我们能够成长。因此帮助我们不是去像列国这样问我们的神你在哪里，而是能够静默、能够反思、能够看见日光之下有你奇妙的双手在这一切事情的背后在运作、在工作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看见明白你救恩的奇妙、你的诚实、你的信实、你的慈爱。因此神啊，不要把荣耀归给我们，但是要因着你的慈爱和信实，把荣耀归在你的名下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